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, Chapter 38, Session 2. 基督教伦理学第38章第二讲。首先我们回到上一讲，注脚第一，那里那个名词是 Common Law Marriage， 普通法。这里呢，特别是英国跟英联邦国家的一个的概念，普通法就是有别于从宪法下来的民事法，Civil Law。普通法的婚姻的意思就是说，一男一女同居七年了，就算没有婚约、没有婚礼，也算是夫妻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富兰玛的看法是，这种的婚姻是从犯罪开始的，本身开始的时候不是婚姻，但是呢，既然有了在人面前的七年的见证，那，他们就算为，夫妇，这个是注脚第一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讲本章的第一大段，婚姻。上面我们讲到，婚姻这个约也是上帝的约的一个的形象。圣经常常把奸淫和拜偶像连在一起，所以敬拜偶像的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一个不忠诚的妻子。我们看经文，耶利米书，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，他上个高山，在个青翠树下行淫，他行这事之后，我说他必归向我，他却不归向我。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，被盗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休书休他，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，也去行淫，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，和石头木头行淫，地就被玷污了。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到这里，他讲跟石头木头行淫，就是讲敬拜偶像的意思。以西结书第16章全章，这章呢我们就不读了，被约来放纵，来犯奸淫。比方说第15节，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，你纵情淫乱，是过路的任意而行等等。第16章有63节，这么长的。以西结书第23章也是非常长的一章，有49节，这里也是在讲两个妇人的邪淫。比方说在第37节，他们行淫，手中有杀人的血，又与偶像行淫，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。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，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，干犯我的安息日。他们杀了儿女献与偶像，当天又入我的圣所，将圣所，亵渎了。他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敬拜偶像是被称为行淫的，何西雅书第二第三章也是如此。保罗的教导还是说，就算在以色列民以外，当人们压抑抵挡上帝的真理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结果就是敬拜偶像。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，人们呢是抵挡压抑真理的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他们阻挡真理结果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敬拜偶像。第23节，罗马书一章23，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25节，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性方面的犯罪了。24节，所以上帝任凭他们承受心里的情欲，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还有26、27节，讲到同性恋行为的。现代人呢，常常会问，为什么圣经对奸淫那么的负面呢？一次的一夜情为什么是那么严肃的一件的事情呢？注脚三，请注意生命记22章23到24节是讲到死刑的。 我想最深层的答案乃是说 Adultery is covenant treason， 奸淫乃是背约，好像叛国一样，一种的叛逆，一种的出卖， covenant treason。 很多人可以了解，在打仗的时候一个人怎么叛国是需要很严厉的惩罚，包括死刑。但是家庭比国家是更加的基要的，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根源。参考本书31-32章。因此呢，家庭就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最基本的关系。所以这种的叛逆的心态，不论在与上帝的约或者是家庭约是一样的。一个人愿意出卖欺骗自己的配偶的话，同样的就会出卖欺骗上帝。同样的态度带来两种不同的罪。但是圣经也会正面的把这两种的约连在一起的。当上帝在创世纪第3章15节向亚当夏娃应许的救赎的时候，他同时也更新他们的婚姻，他把这个性的羞耻感除去了，因为他做衣裳给他们，上帝自己为他们做好他们的服饰。第21章，整本圣经当讲到当上帝救赎他的子民的时候，都有婚姻的一些的比喻或者是暗喻的。以赛亚书第62章第5节，善良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，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。何西雅书第2章第14节到第20节。后来我必劝导他原文是 allure， 吸引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或者说对他说温柔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，他必在那里应声或者歌唱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丈夫或者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就是我主，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，这名号不再提起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，仔细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国，也以诚实聘你归国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另外还有以弗所书第5章25到33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奉他的丈夫。参考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5到第20节，林前第6章15到第20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无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 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最后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，我为你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所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，当上帝救赎他的子民的时候，都用婚姻娶妻这些的比喻和暗喻的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奇，就是在一个婚宴上把水变为酒。提供酒给客人喝呢，是新郎子的责任，所以耶稣原则上在这里呢，就把这个新郎的婚姻与他自己的婚姻就等同了。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，主耶稣把他的国度天国比喻成一个的婚宴。马太福音是25章1到13节，他的再来就开始那个的婚宴的。启示录是9章6到9节，整个历史的总结就是羔羊的婚宴，是9章第9节。因此，奸淫不单单是对约的婚约的叛逆，奸淫也是拒绝上帝救赎的恩典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有其他圣经的教训就很容易了解了。信徒不应该与非信徒结婚，经文有很多的哈，这里创世纪第24章1到4节，27章第46节，生命记7章3到4，以斯拉9到10两章，哥林多前书7章39，9章5，林后6章14到18节。我们来看，从创世纪开始，第24章1到4节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个妻子。创世纪第27章46节，利百加对以撒说，我因着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，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些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生命记第7章3节到4节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叫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。以斯拉9到10章，我们就各自自己去读好了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9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越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主里面的人，更多前书第9章第5节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？更多后书第6章14到18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，比列就是撒旦的名啊，有什么相合呢？信和不信有什么相干呢？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，就如上帝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 所以呢，一个信徒不应该与一个非信徒结婚。一个要做长老的啊，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三章啊，他的资格在第三章第二节，包括这个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自守啊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是一个人的啊，一个妇人的丈夫。因为长老或者监督是代表上帝说话的，代表这一位教会的丈夫说话的。一个长老必须反映出上帝在婚约中的忠诚，对那些年长的年老的寡妇也是一样的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，寡妇既在车子上，必须年纪到六十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。教会呢，在他们的怜悯施工上，在他们的祷告上，支持这些的长老们和这些寡妇们的。因此婚姻是一件好事， marriage is a good thing， 是上帝的啊文化使命的一部分，也是上帝怎么爱他的子民的一个的形象。禁止人结婚的那些人呢，并不代表上帝讲话，是代表一些迷惑人的灵和邪灵讲话的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所以禁止婚姻的是代表邪灵讲话的，他们都是撒谎的，他们的良心是极其的刚硬的。罗马天主教与圣经所教导的是相反的，圣经从来没有暗示教会的领袖们需要不结婚。在旧约时期的祭司和利未人，还有新约时期的使徒们，都有结婚的权利。虽然保罗在至少有一段的侍奉的时期是没有结婚的，他是有权柄有自由去结婚的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。当然在侍奉上独身也是有好处的，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和第九章所指出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，第七章第七节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上帝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而上帝呼召那些不是独身的结婚的人来服侍他，做牧师长老执事等等的。我们下一讲会继续讲这个婚姻的第一的大段。